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在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那一段著名的夫妻相处之道以后，今天我们读以弗所书最后一章，就是第六章，我们继续来看家人，就包括亲子之间，以及当时家庭中常有的仆人甚至奴隶，这种主仆之间的相处之道，以及最宝贵最难得的是保罗还在本章提供了我们关于属灵征战方面的重要教导。那我们先看一到四节，关于亲子关系方面。一到三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在主里听从父母，第一层意思就是我们是因为爱主敬畏主而听从父母，这就是昨天我们提到的五章二十一节的那个存敬畏基督的心。而第二层意思是照着主的意思来听从父母，如果那个父母是命令儿女去做违背主旨意的事情，例如要他去犯罪，或者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要我们去拜偶像，这种时候我们不可盲从。我们与父母的关系也跟我们所有人际关系都一样，是需要主的真理来炼净的。下面第二到三节直接引用十诫的第五诫，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我们知道十诫的前四条都是关于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后面六条是人与人的关系，而这一条要孝敬父母是第五条，也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第一条诫命，并且这是第一条，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我们可能常听见有人批评基督徒不拜祖先是不孝的一种宗教，这真是莫大的误会啊。其实从旧约的律法最精要的那个十诫，一直到新约的教导，都是这么的强调要孝敬父母。第四节说到做父母的是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意思是指挫折儿女的志气，可以参考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而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然后五到九节是关于主仆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仆人本来是指罗马家庭里头都有的奴隶，在当时是完全没有人权的，任凭主人宰割。但是保罗的首要任务却不是为他们争取人身自由，而是让他们要得着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这是前面加拉太书二章二十四节。因此这一段保罗对于主仆关系的教导也适用于每一个时代不同制度不同场合当中的上下级跟庸雇关系。那要怎么相处呢？首先保罗说做仆人的，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做下属的对待上司，在态度上第五节说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这个惧怕战惊不是因为害怕人，而是我们刚刚说的因为第五章二十一节说的那个存敬畏基督的心，所以不单是表面听从，内心也要听从。那其次在行为上，六节上半又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然后六节的下半一直到第八节 原文中用了三个分词来说明怎么样才是像基督的仆人。第一个就是六节下半，基督的仆人首先是要关心的不应该是自己的权利，而是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个工作不应该是得过且过敷衍应付，而是要要求自己所完成的每一件产品，所提供的每一项服务都是好到足以献给神那么好。第二层是在第七节说，基督的仆人呢，是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哦，所以不是我们在教会里头领敬拜啊，带小组啊，这才叫做服侍主，是每一种正经职业都可以借着服侍人来服侍主，没有圣俗之分。还有第三层面，第八节继续说，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哎，我们知道当时的奴隶即使是甘心服侍，也得不到主人的奖赏，甚至可能还要被误会被责打。但是圣经一再的说，我们会在向主交账的时候得着赏赐，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从这三方面来说，即使是世人眼中最低贱的奴隶，也是一个最荣耀的基督的仆人。然后第九节说到主人方面，说你们做主人的，哎，这罗马时代的主人对待奴隶的态度普遍都是傲慢残忍，但是保罗却把教导的重点都放在奴隶身上，把他们当作可以担起道德责任的人，而对主人却只是说你们待仆人也是一理，是同样的道理，就不要威吓他们。然后下面说到这样做的原因，说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哎呀，我越想就越明白保罗这个观点之伟大，就是他并没有要求做主人的信徒赶快释放奴隶，来翻转当时那个不合理不公平的整个社会结构。我们基督教从来不是用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社会正义，但是这一句你们是同有一位主，这个同就实现了人类的平等和自由，是不是？赞美主。然后下面十到二十节这一段是末了的话，那也就是最重要的话。首先第一点就是第十节说的，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然后第二点说到要打属灵的仗，所以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第十二节解释要穿戴全副军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已经在属灵的征战之中了。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然后有一个刮胡说，这两个征战原文都是做摔跤，所以是很实际很生动化的一个动作。这里所提到的执政的、掌权的这些层级，也让我们知道灵界是有组织的，从撒旦以下有这个各层级的邪恶势力。十三节就接着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个拿起原文是一个很紧急的行动，所以基督徒必须随时可以迅速的拿起武器，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这个新和合本是翻译作完成了一切之后还能够站立得住，这些都是金句。然后十四到二十节它的原文是一个整句子，接着就说到要站稳了，要用真理的腰带，还有公义的护心镜，还有平安的福音，还有信德的藤牌，以及救恩的头盔和圣灵的宝剑，这六项军装啊，来抵挡仇敌，站立得住。我想我们都会背这六项属灵的军装，但是更重要的是真的要操练，真的要穿戴上。 而更重要的是18到20节提到祷告是这个征战得胜当中最重要的一环，而且18节提到祷告是第一靠着圣灵，那也就是说在圣灵里头祷告，第二方面是要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然后第3节并且是要警醒不倦的祷告，以及第4还要从为自己祷告扩大成为为众圣徒祈求，这是我们运用全副军装的时候的正确态度。然后21到24节最后的结语，首先介绍送这封信到以弗所的弟兄推基古，如果对照哥罗西书4章7节9节，我们会知道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也都是这位推基古替保罗送去的。22节保罗说，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这个对照前面3章13节，再一次看见保罗自己身陷囹圄，但是心里念念不忘的却都是安慰鼓励众教会。最后23到24节是祝福的话，说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哎，这里怎么没有提到姐妹？那是因为信徒不分性别，在神的家里都是有权继承产业的儿子。24节，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阿们。我们读完了以弗所书，也是蒙了多少的恩惠啊！我们先安静感恩一下。
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在神面前的能力，攻破各样的诡计。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依靠自己，是在神面前有信心攻破仇敌的营地。
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患难的日子抵挡仇敌。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拯救了一切，还能靠主站立。
接续前两章，本章是再一次的向我们写明了一家庭生活的秘诀之二，就是亲子与主仆之道，以及第二大点征战生活的秘诀，这两方面都是大题目哈，各开一个特会讲一个礼拜都讲不完，所以我们在这里是归纳了又归纳其中的原则而已哈。先说第一大点，家庭生活的秘诀之二，亲子与主仆之道。这个主仆就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上司与下属之间的关系哈。我想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他的时代背景，比较更知道保罗这些教导的可贵性，就是在新约时代的罗马帝国，法律里头有一个叫做父权，他们主张儿女是父亲的财产，所以父亲可以遗弃一个婴孩，他有权对儿女生杀责罚，或者命令他们做苦工，甚至把他们卖为奴隶，都不算犯法。而且只要父亲还活着，那个父权对成年的儿女也都始终有效。所以我们现代人真是很难理解保罗这一些关于亲子关系的教导，在当时的人听起来是何等的惊世骇俗。我们今天的所谓儿童福利法，这完全是圣经影响世界的结果。同样的，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是罗马帝国时代那个奴隶地位之卑下，他们在法律上根本不是一个人，而只是一个物品啊，或者一个牲口，只是他会说话的一个工具，完全没有权力和地位。所以也要想象一下保罗关于这个主仆关系的教导，在当时的人听起来也真是匪夷所思。我们都知道整个我们现代社会的所谓人权，其实也都是圣经影响了世界的价值观的结果。那么圣经的原则到底是怎么样的原则？就是不论是亲子关系或者主仆，就是上司与下属的关系，圣经观点都有两大特点，就是第一在主里，以及第二从心里，是在这两个基础上建立的圣经的人际关系价值论。先说第一小点，在主里，就是儿女是在主里听从父母，是不是？这个在主里是我们顺从的本质，我们是在这样的因素和范畴当中来顺从父母，并且这个父母在原文是一个字，所以我们要把父母当作一位来听从，不应该只听从父而不听从母，或者只听从母而不听从父。以前我有一位姐妹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而且她随着她的母亲一直仇视或者漠视父亲的存在，等到信了主之后才真的明白是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后来主在他的家中做了非常美好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孝敬父母的属灵用意，是要人顺服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权柄，即使是一个不完美的父母或者分裂的家庭，那也都是被神允许用来管教，用来塑造我们儿女的一个器皿。而父母呢，虽然做父母的有着神所赋予父母的那个权柄，但他却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而不是把儿女当作自己的财产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是按着神的旨意管理他所交托给我们的产业。因此会说我们要管教儿女，但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因为我们要尊重造他们的是神，要避免滥用管教的权柄，所有不公平的责罚或者不合理的苛求或者粗暴武断或者唠叨挑剔，所有这些忽视孩子的需要和感受的事情，都会使儿女沮丧愤怒心灰意冷，而最终所谓失了志气。而且我们做父母最应当关心的还不是儿女是不是快乐健康或者有没有才能，而是儿女的属灵生命。所谓的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就是要帮助儿女建立起与神的个人关系。 想想看哈，古往今来，每一个社会的父母都在训练他们的儿女。希腊罗马的训练是以人为中心，犹太人的训练是以律法为中心，我们中国文化里头的训练儿女是以道统为中心，但是基督徒的父母亲是以神为中心。求主帮助我们做父母的，自己先被圣灵充满，自己先认真读经祷告，才能够在主里头教训警戒我们的儿女，把儿女带到主的面前。求主怜悯我们。还有第二小点是从心里，就是你看保罗所说的整个主仆之道，第一个就是要用诚实的心来听从主人，这是第五节。然后第二个又说，不是只在眼前侍奉讨人的喜欢，而是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这是第六节。然后第三方面再说，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这是第七节。是不是你看到有几个心啊，都是从心里做的。我们肉身的主人可能乖僻暴虐哈，但是作为仆人的信徒却是不能够表面顺服内心仇恨，因为我们的真实身份不只是这一个主人的仆人，而是基督的仆人，这是第六节下半说的哈。我们是被基督差派到这一个失丧的职场来做大使，而不只是来上班赚钱而已哈。从心里做是关系的内化，是不是？而在主里做，这是关系的灵性化。我们前面说了，保罗并没有要推翻奴隶制度，而是将主仆关系提到了这个更高的生命和灵性层面。结果主仆的关系，或者我们现在的话说劳资双方的关系，都获得了根本性的存在意义和相待之礼，而不再是互相倾轧对立的甚至仇恨的关系。并且双方的相待的态度，第八节说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那也就是说就具有永恒的价值，是不是？所以人类的社会学史从此改写，赞美主。第二大点，征战生活的秘诀，就是十到二十节本书所谓末了的一段，是除了谈到征战的必要和属灵征战的兵器，也就是那个著名的全副军装之外，这里还提醒了我们两个又是重要原则，就是第一，要看清征战的对象，以及第二，要看出属灵的真理。先说第一小点，看清征战的对象，就是我们真的每一天都要宣告这句话，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所有我们眼睛看得到的这些人事物都不是我们的仇敌，而是他们背后的那个黑暗权势。真是求主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清楚征战点在哪里。还有我们要注意十四到十七节那里所列出来的那个全副军装，全部都是用来防御的，都不是为了主动进攻，而是为了守住阵地。神从来没有让我们主动去进攻撒旦，那是基督自己的工作，我们的责任只是去抵挡魔鬼的诡计，这是十一节下半说的，是不是？在那些败军之将的反扑当中，我们力求能够站立得住，这是十三节。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全副军装都穿上，有一些军装是要穿戴，你看十一节，还有一些是要拿起，那是十三节。我们打属灵的仗就是这样，该穿上的就要穿上，该拿起的就要拿起，不能够只用了部分的军装而已。这是有一次我在服侍一个弟兄的时候不断的祷告，但是那个弟兄长期就是有许多的问题。结果有一次我在一个异象中就看见这个弟兄穿着全副军装，但是没有头盔啊。我灵里头就受一个提醒，说这个非常危险，好像我们说骑摩托车不能够不戴安全帽这样。属灵征战中他怎么能够没有头盔呢？于是我跟他一起祷告查验，才明白他在思想意念当中向仇敌开了门呢，没有用救恩来当做头盔戴上，没有用宝血来洗净我们的思想意念。 啊，后来我们针对这一点来祷告，就获得很大的突破。这也是我们在属灵征战中要看清楚我们当前征战的目标。第二小点，还要看出属灵的真理。哎呀，我真是想到写本书的时候，保罗正在罗马的那个毫无人道待遇，基本上只是一个潮湿黑暗的充满恶臭的一个地洞的那种监狱里面，他天天都被那个穿着军装的罗马兵丁捆锁着虐待着。但是看着他们，保罗却不但看出了一到三章中所描写的那个荣耀无比，而且是犹太人与普天下的外邦人两下合而为一的那个荣耀的教会，并且保罗还看出了一件件的属灵军装要穿戴在普天下所有的基督徒的身上。哎呀，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要像保罗一样，能够从所遭遇的患难当中，看出一层又一层的属灵的真理。以上本章所启示给我们的，包括一，家庭生活的秘诀之二，亲子与主仆之道，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掌握两大原则，就是一，在主里，以及二，从心里。第二大点，还看到征战生活的秘诀，除了穿戴全副军装之外，这一段还提醒我们，一，要看清征战的对象，以及第二，看出属灵的真理。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不论是家庭中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各项各方，或是职场中的惊涛骇浪，我都知道我何等需要穿戴上全副军装，随时随地投入属灵的战场。主啊，擦亮我的眼睛，使我穿过眼前的现象，能够看得清属灵的真理和征战的对象。主啊，我靠着你站立得稳，在磨难的日子也把仇敌一一抵挡。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耶和华。